大家好，那我们开始吧。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从亘古到如今，你的恩典不变。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可能以前你救赎的恩典对以色列民的那些大能和作为。我们可能对我们来说非常遥远，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今天我们是我们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再次回向主耶稣的救赎的恩典，他把我们重价赎回，使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应许。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下面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再次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心中自由的运行，把你的旨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常常回想你的恩典，把握你的应许，也看到我们的人的那个罪性，能够在你的大能的右手扶持下，我们一起走你的天路。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上次已经读到看到生命记，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段从创世纪到生命记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神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在历史里，神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爱神爱人的普世群体，神就是这个群体的核心，他亲自联系这个群体，也蛮有荣耀全能的住在他们中间。我们圣经历史的那个珠宝盒，就是创造亚伯拉罕西乃，然后列王贝鲁以及圣殿。在圣经的创世纪之后，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犯罪，偏离神的荣耀。可是我们看见我们神还是没有放弃，他在神与个别的人一起同行，然后他就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与他立约，并且与他同在，赐给他后裔。从他后裔又与这个家庭雅各立约 这个家庭后来成为一群从埃及被奴役当中得释放的子民。他把这群子民从埃及领出来，一直把他们带到应许地的外面，为了把他们领入应许地。所以后面我们会开始学约书亚记。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这12卷，一般来说，我们这是所谓的是那个旧约历史书。从那个历史主体的框架而言呢，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列王记，是整个上帝圣约故事的历史前沿。约书亚记到列王记下，乃是选民进入迦南应许地，一直到国家灭亡的历史。这一段历史的中心是西乃山的盟约。选民既然不遵守盟约，故此根据生命记28章的原则，如果我们可以回想的话，在生命记28章15到26节，这两他们就受咒诅。 就导致国破家亡。其主要的目的是要明了耶和华上帝是以色列的圣约之主。所以这个历史书呢，就主要的内容就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圣约之主的信实，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当中，神的守约，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可是他对悖逆的子民又有饶恕又有慈爱，在约中的子民又常常会失信，在他们回转向神的时候，顺服神的时候就蒙福，然后在悖逆的时候就是咒诅，他们就会丧失他们的子民，他们的应许地以及与神的同在。这个历史书的全景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约书亚记21:43-45。我们请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好吗？淑芬帮我们读一下好吗？约书亚记21:43-45。
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所以这一节这一几节的经文是关于信实之主的那个总结啊，在四世纪2:11-15，我来读一下啊。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祝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使他们便极其困苦。所以这几节就是一个我们那些子民悖逆失信的总结。所以这两个主题呢，在整个历史书里面一直在交错互动，形成那个历史书的那一个结构。下面我就可以看一下那个，大概看一下那个历史书那些全景。大概主前1050一直到930是联合王国的时期，这段时间是从四世纪一直到他们那个大卫立王那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四世纪2:16-23，他们就是罪恶与拯救一个循环，一直在做循环，主要记述选民在迦南定居后如何犯罪， 以致遭受外敌侵略蹂躏，却屡次蒙神兴起士师加以拯救。可是他们子民还是不断的被约，你可以一直看到四世纪结束的时候，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我们就看到个人他们任意而行。在撒母记上开始就有从四世时代转变为君王统治的一个经过，就从撒母耳作为最后一个士师，他开始高丽那个奉神的那个旨意高丽扫罗王。所以刚开始那个撒母耳是好的那个士师，那扫罗王也是遵循那个耶和华神的旨意的那个王。可是到最后他还是悖逆神，所以神又兴起大卫。所以撒母记上十六章以后就是大卫受膏，是扫罗的王国的衰落和大卫的兴起。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大卫之约。我们以后详细讲这个大卫之约。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以后就是所罗门的祷告，然后奉献圣殿。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神与他们同在，那个云和神的荣光那个笼罩的那个圣殿。在主前930年以后是一个分裂王国的时期，它是从列王记上12章一直到那个列王记下25章。然后是主前722年开始那个以色列那个被掳的时期，从北国开始以色列被亚述所灭。所以在列王记下17章七节讲了那个以色列被灭的根源。我来读一下列王记下17章7节，他说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所以这是他们以色列 被灭的根源。然后我们可以一直看到在主前586年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所灭，所以整个那时候整个犹大以色列民族就是全部被离弃了，因为他们那个失约，所以他们失去他们的应许地，他们的人也被被掳分散在那个万国当中，神也离开他们。所以这是大概的那个历史那个大概的全景。在历史书卷中的那个 PPPC
刚才列王记下那一段呢，是那个有一大段啊，实际上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敬畏别神， 也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第17章。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数算在以色列人民的这个罪恶，从第7节一直到22节，一直到23节那这一大段。一个是拜偶像的罪，还有一个道德上与这个周围的人没有任何的分别，然后行奸淫，侍奉偶像，然后先知来他们也不听，他们因着景象离弃耶和华，做金牛犊啊等等等等，因为卖了自己，所以耶和华大发烈怒啊，这是整个的是这个圣约的这个治理要怎么样实施，那就神呢一定会做，但是神一直在送这些先知们去劝诫他们。
好，下面是大概那个历史书的一些PPBC， 我们在约书亚记，他的子民是主要是第二代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代以色列民，他们进入了那个迦南应许之地，那时候神的荣耀的同在是与他们更新那个圣约，与他们一直同在，所以那个圣约那个应许在当时已经实现。刚才我们读了那个约书亚记21章40到45，所以神的应许一一都应验了，没有那个落空。然后在四世纪我们就看到是第三代以后的以色列民，他们都没有经历过那个出埃及，也没有经历过旷野很少也经历过那个迦南进入迦南以后的征战，所以他们对耶和华的认识没有这么深刻，所以导致了他们对神的一个悖逆，所以这样的一个悖逆呢，导致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应许地受到了外部那个军事威胁，所以这个 PPPC 在濒于那个丧失的境地，因为子民那时候向巴利献忠诚，那个敬拜巴利，所以那些地方没有平安。可是当他们受逼迫受那个灾难的时候，他们有转向向神祈求，可是神就是兴起士师与他们同在，一起来对付那个邪恶。所以可是这样的问题呢，只是导致暂时的解决，所以只是兴起，可是未来的应许呢，就是后面的兴起的王权以色列王权，以及更后面的我们是一个受膏者的那个应许。在撒母耳记下17章，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就对一个又拣选了大卫受膏，然后给与大卫有一个立约，所以那时候子民就是跟他的立约，他包括了他说建立他的家室，就是他的他的后代后裔永不废弃，以及他永远掌王权，他的后裔一直做王有宝座。他们地方呢就选了一个特定的地方，当时是一个耶路撒冷那时候神会赐下那个属天的宝库，也赐给那个大卫的一个大名。所以一直到他的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王立王的时候，他才那个在耶路撒冷建立了那个圣殿。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光再次笼罩那个圣殿与他们同在。可是在所罗门王以后，以及其他的列王，他们持续的背叛 所以导致了最后的是军一直受到外部的那个军事的侵略，一直到最后他们以色列全部被耶路撒冷被占领，然后以色列民全民被被掳到那个万国，所以整个 PPP 是全然丧尽的，是子民被掳了，地方那个也没有了，然后神的同在也不在，因为圣殿被毁了，一直有70年的丧失。但是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上下一直到后面以斯帖记这四卷书，它特别以神与大卫家所立的约为中心，来鼓励被掳归回后的选民不要灰心，只要他们像大卫那样强调对神的敬拜，独一真神的敬拜，强调自己的圣洁分别为圣，信靠顺服神，那万军之耶和华必会兑现给大卫的应许，在此赐福给选民。旧约的那个历史书就像一个最优良的神学佳作，可是我们要知道从历史书的内容来显示出来那个作者写那个历史的特点，他们不一定根据现在写历史的方法把发生的史实平铺直叙记下来，而是按照心中的主题选择适当的材料加以发挥和删减，务求衬托出作者想表达的主题。而以色列人历史的主角乃是他们所信奉的耶和华，所以他这个历史书才是让读者透过神在选民历史所彰显的大能和属性，对于那我们耶和华神有更深的进一步的认识。所以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有几点需要一些注意，一个就是历史书它只记下发生了的事情，不是应该发生之事，所以不是每段的经文都有一个清楚直接的训诲，还有在历史书当中记述一些主要人物，他们都不是完美无瑕的，他们的行为未必可以作为典范让人那个效仿。事实上有的时候他们的一些事迹是用意是叫人知所警惕，引为戒鉴。还有一点呢，历史在记载一件史实之后都多数没有提出所发生之事是好或是坏，所以我们读者呢就要根据其他经文较清楚的那个教训来做判断。还有一点呢，就是历史书的那个解释与时代背景绝不可以分化。要了解史实，必须对事情发生的时代有所认识，也要明白该史实后面的各种背景，包括年代、地理、政治、经济、宗教的情况。所以对这些要有，而且那个历史常会引用一些别的参考资料，但是呢希伯来人没有那个使用引号的习惯，所以要小心分辨那些是引据。所以这是大概的那个历史书的那个主体结构。今天我们要开始学的是约书亚记。 耶稣亚记是记载了神怎样实现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接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应许地，经过七年征战而得地为业的事。本书与出埃及记相应，与民数记、申命记相接，因为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不但是为了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家，并要领他们进迦南，承受应许美地，建立一个圣洁祭司属神的国度。约书亚记的一个主题特色呢，它的主题主要是一个承接关系的应许，就是 receiving the promises of relationship。本书呢，大部分篇幅讨论了选民如何占领迦南，然后后面就是已经呢把得的地抽签分给十二个支派，正是要强调神成就了赐迦南地给以色列为产业的应许。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刚才淑芬姐妹帮我们读了21章43到45节，这是正是那个指明了这个情况。不过呢，书中也指出以色列人还没有把所有迦南人赶出，神也应许帮助他们。另一方面，以色列人要专一侍奉上帝，忠于上帝所立的约，否则便会受到违约的惩罚。这就是再次更新那个圣约，神与子民的关系。约书亚记 PBC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就是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代以色列民，他们在进入那个已经进入迦南地和应许之地了，是神所应许的，在那里他们可以神更新圣约，神的同在，以及这个圣约那个应许已经实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本书的大纲，它大纲大概一般就是分成那个两部，一个是第一章到十二章，是一个占领迦南的一个过程，然后后面是就是得地，得地分地的实现神的应许的一个那个一个描述记载。所以我们可以开始看第一个，就是他们进入迦南以前，他们有一个要一个预备。所以从一章到五章，它是一个什么预备呢？第一个就是要子民的预备，内心的预备，他们怎么预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2到6节，他们神第一个是神的应许。那是神对约书亚说，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弗拉底大河，好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这里他讲了几个应许，所以一个是地要赐给你们，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人站在他们站立得住，因为神为他们征战，然后神一直要与他们同在，总不撇下，一直也不丢弃，他也必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可是他也需要一个子民的一个回应。 回应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节跟第八节这样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这里也要求一个子民的回应。接下来他们就是一些预备，他们就是差遣那个派遣那个探子去又去探那个应许地。我们可以看到与那个民数记的不同，他们那些探子回来的时候是信息确实是大好的信息。他们说对耶稣亚说，在第二章二十四节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所以我们看到那是一个这个探子的回报跟那个民数记那边大大的不同。所以有这个怀抱，然后他们还要怎么样？他们要照着跟着神的脚步走，就是在约柜，他们要跟着约柜走。第三章16-17节这样他们晓谕百姓说，第三章第八节，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在16-10节，神就行了神迹，把他是使那个约旦河那个水那个住了，他在那个地下游的水全部断绝，使那个百姓能够过到那个耶利哥对面过去。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进度过了约旦河。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同在。那么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就是开始立石头为祭。这石头立在街甲，为见证神的大能，使人永远敬畏神，并且用来提醒未来世代的子孙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奇事和当初所发生的事迹。在那时他们也进行了施行割礼和受逾越节，要分别为圣，因为耶和华吩咐他们要把从埃及地带出来的一切都要滚出去。然后他们守逾越节的次日就吃了那地的出产，表明神实现应许的第一步。他们也吃无酵饼，过一个洁净无罪成圣的生活。在他们做好一些预备以后，他们就开始征战了，要攻占那个迦南。在这个攻占当中，我们看到有几个战役，一个是耶利哥，一个是埃城，还有与那个南方的联军，那些五个王一起征战，以及北方的一些联军一起征战，一直到夺取全地。在第五章的13-15节最后那一节，我们就看到他们征战的胜利是靠着什么？是靠着神，因为是神作为他们军队的元帅。 在他们前方行。所以啊，以色列人只凭着对神的信心，他就那个耶利哥城是非常高大坚固，是在那个山上，很不容易攻克的。可是他们这照着神的吩咐，他劳神七日呼喊，那个神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倒塌了，他们就攻克了那个耶利哥城。后来他们去攻打那个埃城，那个非常小的埃城。可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个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亚干犯了那个罪，所以他们在那个埃城面那些人面前大大的失败了。所以他们回来求告神，也除灭了罪，悔改，所以神再次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把那个埃城那个攻打下来。所以在攻打以后，他们在那个示罗那个座谈宣告那个律法。再次宣告摩西的律法。我读一下八章三十节到三十五节。那时约书亚在以把鲁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做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做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把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所以在这里重新那个宣读律法。然后他们继续征战，打败了南方联军。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又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日月停止。在接下来还有一个战争，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神靠着神，他们就把北方的各王联合也都打败了，一直攻占了那个全地。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征战都是靠着约书亚的军事才能呢，还是靠着以色列人的那个勇敢顽强呢，或者他们的兵器吗？不是，可是都是在神的带领当中。像在攻克耶利哥城那边六章二节那个什么，是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劳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 到第七日，你们要劳神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倒塌，塌陷，个人要都要往前直上。所以这是在哥里城是那个也是神带领他们。在攻后来以色列那个悔改除罪以后，攻埃城的时候，神也是对耶和华说，在第八章一节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这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施下伏兵。所以这也是在那个神的那个征战，为他们征战当中。后来那个攻打那个南方的联军，五个王的联军，耶和华也是这样对约书亚说，在第十章第八节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神就行了那个神迹，日月停止的神迹。在和北方联军的攻打当中，神也是这样说，十一章第六节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地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神把他的仇敌交在那个以色列人手中。
那个张宝伦，那个你如果要往前讲的话呢，我想这里呢，我们从 PPPC 的角度来看，就是刚才你已经讲的那一段哈，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我想跟大家这个提一下哈。一个是这个，他们过约旦河，这个是不是一个神迹？
是的。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很大的一个神迹。这一代人呢，他们没有见到这个过红海，摩西向红海伸杖，然后海就分开。然后他们过约旦河是特别大的一个神迹，而这个神迹呢，会不会让他们信心坚固？你们大家在笑啊，没有让这个第二代的这些。他们信心坚固，但是神呢用神迹带领他们，并且他们过约旦河之后，他们不是行割礼吗？对不对？那个请长老你再回到你前面的那一页，两页，他们行割礼吗？你知道那个行割礼是咋回事吗？行割礼那个男人的这个生殖器上面那个包皮割一刀，基本上呢行割礼的意思就是这些所有的男丁在那个几天当中，他们是丧失任何的作战能力的。谁敢做这样的事情？你想到在那个创世纪当中，那些亚伯拉罕雅各的那些儿子杀这个事件，灭城事件，他们就是用这个割礼行骗，然后让这些所有的男丁行了割礼，然后他们就把事件成灭城啊，这是他们在那边做的这个丑事也是为了好像自卫做的这个丑事，但是绝对是这个不是以眼还眼，而是整个扩大。那他们在这里，他们神让他们做这个事情，他们都没有去 有第二个心思，就是啊，神让我们做，我们不做，因为这个太麻烦了，太吓人了。如果这个城里面来十几个人就把我们全干掉了，没有，因为他们相信神同在的这个保护，啊，对吧？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子民的回应，子民的回应就是说他们就做了，而且他们是啊，可以说在不顾生死，在不顾生死的情况下，他们向神全然的交托，因为所有的男丁是丧失作战能力的。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神显现这个说是我是带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刚才长老所读的那些经文呢，都是说神真的是带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们的作战不是因为你们太打仗能打仗，而是说上帝在带领你们啊，一再跟他们强调上帝同在带领对他们的胜利是如何的重要，不是你们多厉害，而是神在带领你们。耶利哥之战，请你翻到那个耶利哥之战呢，他你说他们有没有打胜？打胜了哈，这是一个神迹，因为他们绕啊绕啊，然后哦，你以为这个人一喊就把那个城墙就喊垮了，是这些人的声波很厉害吗？不是，是神要他们，你看你绕一天喊不就完了吗？神要他们绕七天，第七天喊，然后第七天还绕七圈，你知道那个城不大啊，但是呢蛮坚固的，好，一喊城垮了，然后他们经历神给他们的超自然的胜利啊。但是这个你发现神跟以色列人的这个好的故事里面总有一些插曲，这次的插曲就是亚干犯罪的这个插曲。他不知道这是神迹吗？他不知道神跟他们是说全然灭绝吗？什么都不要吗？他完全知道，但是他定义犯罪，对吧？这个是神子民的回应。你看，哪怕是说少数的子民对神不忠的回应，实际上带来上帝荣耀同在的事，就是说不跟他们去了，所以他们去打那个
爱城
的时候，人家说你们别去，然后他们说我们要去，我们就靠自己的能力啊，爱城这么小，耶利哥城这么大，我们爱城还打不下来吗？当人的这个不知道上帝荣耀同在离开他们，定义要行自己事的时候，那你看这个整个就没有办法，没办法获胜并且被杀啊，然后这个他们才回过头来处理不幸的罪，他们当中不幸的罪啊，你往下再翻页哈。但是在这个神与他子民的这个故事当中呢，也有两个外邦人的，你下面那一页翻一下，有外邦人的外邦人他们得救的故事啊。为什么？一个呢是拉合他是应该被杀的，对不对？因为神下的命令是这个死命令啊，所有人都会被杀，但是他用信心投靠耶和华，他用信心投靠耶和华，所以就在这个整个灭城的这个举动的当中，实际上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说，那些以信心投靠的，他们是可以被接纳的，这个是神死命令当中的一个恩典的一个缺口。你看留了恩典的缺口，所以拉合他接待了那两个探子，然后信心投靠，然后这个他们有的画这个画哈，就是耶利哥的城墙不都是全塌了吗？他们就想，那拉合他的房子是在城墙上面的，可能那个拉合住的房子的那颗城墙是没塌的，因为神保守他，这个是艺术家的这个想象。但是拉合就获救。大和获救，那神的荣耀在迦南地开始彰显，人有惧怕，所以这个畸变人呢，他们就来骗，叫什么诈降骗和，他们不是把这个啤酒袋用很破的啤酒袋，然后这酒袋，然后装了酒来，然后那个饼都发霉了，他说我们来了很远啊，你看我们走了那么久，你看我们的酒袋破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吃的东西都发霉了，我们听到耶和华的名声，我们来投降啊。然后 这个以色列人说，哎呦，有人投降好啊，就说你们肯定不是周围的哈，我说我们不是周围的，我们是很远的，然后就接纳了他们的投降。你知道这个接纳意味着什么吗？与畸变人立约啊。后来当他们发现畸变人是骗的，那你说以色列人该不该毁约？这个有意思啊，该不该毁约？但是以色列人说他们不能毁约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效法向他们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他们没有毁约。而且这个没有毁约的举动一直到大卫王，一直到大卫王。所以畸变人呢甚至于在大卫王之后，畸变人成为在圣殿当中侍奉的人啊。我们在那个今年五天灵修，我们读到这个回归的这些书卷，尼希米、以斯拉读到当中，哎，真的里面有这个畸变人，他们在圣殿当中回归的还回去的。所以你看啊，你说上帝的心意是要灭十二族吗？上帝的心意是审判，但是上帝的心意是对那些见上帝的名而投靠的人，神有这个恩典的缺口啊。在这个约书亚记当中的这个恩典的缺口的这个观念呢，就显示出来，慢慢显示出来。然后我们从后面我们看是怎么样在这些征战的当中，然后又你会看到更多的这个恩典的缺口，路德记啊，你会看到恩典的缺口。然后把这一段呢，因为太有意思了啊，就是把这个故事呢给稍微补充一下。
很好的，因为到后面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讲那个神是不是是旧约的神是愤怒之神，或者还是新约的我们是慈爱之神，有区别。正好就牧师讲的，把这个讲的非常透彻，所以谢谢牧师。所以在征战以后，那个他们就得了迦南全地，所以他们不但是进入得胜了，并凭着信心来得地。所以得地以后呢虽然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可是耶稣亚也照耶和华的吩咐为那个以色列各支派那个研究分地了。所以在那个分地以后，我们看到那个21章43到45节，我们刚才那个开始的时候淑芬姐妹念的一样，就神的应许就一一实现了。在分地以后，耶稣亚也年纪大了，所以他在最后他有三次与那个以色列民的讲话。他第一次是在跟那个吩咐约旦河东的那些两个支派办的，是他们跟他们吩咐的。我们可以看到22章2节说，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然后就告诉他们，现在要转回到你们的那个帐篷，到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要他们怎么样？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专心尽心侍奉他。所以再次跟他们强调了这一点。所以这个两个支派办呢，就在那边立了一座政坛。这个政坛呢，它是并不是要行祭拜和那个燔祭的地方。他在当那些在约旦河西那边那些 支派的人来问他的时候，祭司一起过来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做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我们行这事并非无辜，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旅遍人加的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做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这是他们那个一个回应。然后在耶和书亚晚年的时候，又把他又召集那个众领袖，那些长老、祭司、官长，他们再次来提醒他们要看到神的大能的拯救，并赐给他们分地为业，所以继续勉励他们要遵守律法，不可与当地的人联络接亲往来，并警告他们若违背神的话，就必在神所赐的地上速速灭亡。这个在23章3到16节有清楚的那个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约书亚和那个摩西在那个跟那个以色列众民丰富的时候，都在前面把神的那个一些作为施的恩典先立出来，然后就吩咐他们是要去敬畏神，要遵行神的话。可是如果你违背的话，你就是要受到咒诅。然后在约书亚在示剑再次召聚以色列，在20章1到27节对他们述说往事，纪念神的大恩。你看他列出了好多好多都是神的作为在里面，带领他们的列祖直到今日到这里承受美地为业，所以要劝他们敬畏神。他特别说至于他和他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他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和最好的誓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百姓都答应必定侍奉耶和华，说回应是吧，因为百姓都定义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当日就与百姓立约，并写在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耶和华圣所旁边做见证。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约书亚去世了。所以从整个一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主要的要节就是在21章43到45节，就是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所启示应许的，在示境当中赐给他们平安，他们一切仇敌无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因为耶和华将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所以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这应许对以色列人未曾落空也不会落空的应许之言。但是以色列人能否维持这个特殊的荣耀和荣誉继续留在那个应许地呢？他就是约书亚在警告他们， 只有持续遵守神的诫命，才能享受神定义要赐予的生活素质，否则他们一定要在生死善恶之间要做一个选择。选择生命与良善的意思，就是要顺从神的一切的诫命和律例。那些诫例和一切命令的总纲，就是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有条件说你要顺服神才能蒙福，被虐受那个咒诅，这并不是从恩典降格为那个律法铺路。他是这个应许，这个恩典是一直是不变的，甚至后来接受应许者的后裔犯了罪，承受神安息的应许还是蒙了保守，所以这个应许绝非是空白支票，是要让后代子孙可以从神的标准转移到他们祖先荣誉上来，但是他们只有用信心来支取这个应许才是他们的。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信过约旦河，也因信攻占耶利哥，也因信见到神的荣耀，也因信胜了诸仇敌，也因信承受神的应许，因信得了分地为业，因信得进入神的安息。这是我们今天的耶稣亚的那个整个概览。所以刚才就是我们就是这里有因为我们看到在神给他耶稣亚那个以色列民的一个很多那个命令当中，所以你们进入当中要会了什么神，把一切那个牲畜，还有包括他们一切人妇女孩童都要那个去掉，所以消灭。所以我们会不会认为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刚才牧师实际上就讲得很好的，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对我们子民的恩典，它是一个普遍恩典，而对那些审判是因为那些那地的人，那些那地的民已经是他们的恶已经达到那神面前，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审判的一个问题。好，我暂时讲的，牧师有什么补充吗？
谢谢长老啊，这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读约书亚的时候特别是最后啊，约书亚他呢他心里面我相信从摩西那里听到啊，他自己呢也看到你看最后一章，当那个百姓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然后约书亚就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对吧？你看最后一章十九节，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啊！你看到这个摩西是先知，约书亚也是先知的这个功能，他呢向以色列人发出的是一代一代人，好像因为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一代一代人都要个人的做这个决定，是不是说我要跟随耶和华，每一代人都要做这个决定，而且呢这个决定呢是我们常常要做的决定，所以这些上帝的律例典章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每一次去遵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这个服侍耶和华的承诺的当中去生活。他们一稍微违背这个23章呢讲的，这是24章啊，23章不是讲的更厉害吗？对吧？23章第15节，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 个美地上涂灭啊，神的子民啊，地神应许之地，神应许要祝福他们的地，赐福他们的地，这是这个地。那神的命令呢，神的荣耀同在一偷去，这些啊以色列民他们就没有保护了，一抽去他们就没有保护了，他们呢也就是被暴露在各样的引诱审判啊各样的攻击当中。我们从四世纪就会看得到啊，但是神又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又要回来把他们挽回。哎呀，这也是先知们到最后所要带出来这个信息。所以约书亚结尾的时候呢，不就讲到这一代人都死了吗？对吧？结尾的时候约书亚死了，那些当时做长老的，你看到约书亚记最后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因为亚伦是摩西那一代的嘛，亚伦的儿子是约书亚这一代的也死了啊，那整个这一代人他们过去了，这是过约旦河的这一代人，他们脚掌一踏，他们是过干地走约旦河的，看到神的荣耀同在拖住约旦河的水，当他们过了约旦河，那约旦河的水又流回来，甚至于漫过两岸的，他们看到神荣耀的作为的，这代人死了，那他们会怎么样呢？长老们也死了，这代人会怎么样呢？并且那个反正这个在这个最后哈，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的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是在24章31节。那你就可以看到，当这个四世纪真的一开始的时候，又是新的一代人，他们又会怎么样去认识耶和华呢？耶和华会怎样让他们去认识他呢？啊，这就是这个PPPC 给我们看到的，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些经历神，有的选择顺服，有的选择悖逆，而这个悖逆带来的后果，他们要去 deal with， 要去 deal with， 然后后果之后，他们又跟神的关系又不一样啊，然后又怎么样，然后又怎么样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拣选的地啊，对这一代人就是迦南美地啊，居然他们神跟列祖应许的发生了。神的应许像亚伯拉罕的应许居然成就了，都成就了，那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如此又发展下去。我们从这个书卷我们知道好像那个故事还没有太到高峰呢，以后又会怎么样呢？请听下回分解。